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下面进行问题解答。第一个问题，孩子在不遵守规则的时候可以用惩罚吗？惩罚用什么方式有效一些？孩子六岁，经常在班级里被反应习惯不好，做小动作和注意力不集中，如何在家中定规则帮助他？我们讲过，定规则的时候呢，要伴有后果，但是我们不把后果叫做惩罚，它是后果。您的孩子六岁，经常在班级里被反应习惯不好，做小动作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注意力不集中，说实在的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但是呢，的确做小动作和注意力不集中的话，很影响小朋友的学习，那他同时呢，影响到他周围的小朋友。如果这个是一次性的或者偶尔的老师反应有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就好了，因为老师在学校会归正他。但是这个里边讲的是经常性的，这个习惯成了一个经常性的习惯，那老师可能就跟家长讲，让家长要配合老师跟小孩子要归正他。所以家长，这个弟兄姊妹，我建议你呢，你的六岁孩子可以跟他一起谈了，跟他找个时间坐下来，把老师反映的情况呢跟他讲一下，问问他在学校是怎样的情况，是不是有这些现象。如果他说没有，那没有的话，为什么老师有提到？如果有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些不良的习惯改掉呢？这些习惯呢不是什么大的难处，但是这些小习惯也很影响你的学习，很影响你周围的朋友们。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定个计划，定个规则。这个规则当然就是逐渐的改变，逐渐的减少或者是改掉这些不良的习惯。同时我们有一些后果，这个后果我倒是建议用积极的后果，因为这个事情呢，说心里话也不是什么孩子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些小的不良的习惯呢，我们能不能用积极的方式让他把这些不良的习惯改掉？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说，我们如果下个星期五天老师反应都很好，那我们可能比如到周末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奖励。可能通常呢，到周末的时候爸爸陪他出去玩一个小时，如果他这一星期他表现得好的话，爸爸可以跟他玩两个小时不管是什么，无论如何，你的孩子每个孩子都不同的，每个孩子喜爱都不同的，我们可以用他喜欢的东西，他喜欢的事物来作为一个奖赏。那这个奖赏当然是合情合理的，比如说那我要看电视看三个小时，那这种我们就不能答应，或者是玩电脑玩半天，那这个我们不能答应，就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积极的后果。那同时呢，我们要每天跟他一起祷告，为他的每天的他的在学校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回来的时候呢跟他沟通一下，然后为此祷告，感谢主，希望孩子在这些事情上呢能够经历主，并且逐渐的把这些不良的习惯能够改掉。好，第二个问题，前几天刚刚生了二宝，大宝担心妈妈会更爱二宝，特别是晚上还想跟妈妈一起睡，怀念妈妈怀孕的时候可以多陪她。女儿现在五岁，比较乖巧懂事，心思敏感，怎样做让她不会有被忽略的感觉呢？感谢主恭喜这位姊妹，你刚刚生了二宝，有两个孩子就有双倍的恩典。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很重要的是一方面你要调整你的心态那另一方面呢也帮助孩子调适他的心态，这两方面都不可以忽略的。所以您呢真的借着多祷告，多唱诗歌，多连一主，让你被爱充满，这样呢你才有够用的精力，够用的体力，够用的爱心来应付两个孩子的需要。那孩子在出生之前我相信呢你跟大宝应该有很多的交通那你是很在意大宝的感觉，所以从你的
问题当中呢，可以看出来你花很多时间在大宝身上，因为他很怀念妈妈，刚妈妈怀孕的时候可以多陪他，所以说明呢，您在怀孕的时候你花很多时间在大宝身上。那一方面呢，的确是很重要的，好，那另一方面呢，为还没有怀孕的或者准备怀孕的或者准备要二胎的啊，姊妹们，我想跟你们讲，一方面我们的确要顾到大宝的感觉，但是另一方面你要尽早的培养孩子独立的能力啊，也就是说你的确啊，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睡觉之前跟孩子祷告啊，跟孩子读故事啊，啊，甚至下午说陪孩子出去走走路啊，出去玩玩，很重要。但是同时呢，我们要一定要记得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孩子不能什么事情都需要你陪啊，比如说在家里看书啊，有的时候你给他读读书啊是需要的，但是呢更多的时间是你在看书的时候他也拿一本书看书。所以同样的，你有老二了，你在给二宝喂奶的时候他需要你陪吗？可以的，你是可以同时陪两个的，大宝可以拿一本书依偎在你的身边。同样的啊，你在陪着二宝睡觉的时候，大宝可不可以在旁边？可以的，他可以安静的玩他的拼图，或者是玩他手中的一些玩具啊，看书都可以的。如果他说啊，你陪弟弟时间多了，告诉他没有的，妈妈同时在陪你们两个人。那妈妈是不是爱弟弟多一点？没有的，妈妈爱弟弟也爱你，并且你小的时候妈妈花很多很多时间在你身上啊。那另外呢，我真的建议啊，怀孕的或者是准备要二宝的，或者是你已经有大宝了又怀孕二宝的，我们及早做家庭时光。家庭时光就是爸爸妈妈啊，大宝和腹中的二宝，我们一起有家庭时光，一起唱诗歌啊，一起为腹中的胎儿祷告啊，让姐姐或者是哥哥很早就有这个习惯，为这个小 baby 祷告。好，然后呢，比如说你每次看医生看一些图片，哎 baby 又大了啊，又小脚出来了啊，小胳膊出来了啊，怎样啊，那些图片可以让他看，让他跟妈妈一样心里产生爱意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您说啊，这个你的孩子，从你的描述里，你的孩子是很乖巧的，但是呢心思有点敏感，那你怎样做才能不让他觉得被忽略呢？那一方面祷告，你无论多忙，你以前陪孩子祷告，陪孩子一起，比如说你有读圣经故事啊，或者讲圣经故事，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做到的。其他的事情你没有时间陪，可以让爸爸妈妈爸爸去陪，可以让爷爷奶奶去陪。但是呢，如果以前是你陪着孩子睡觉之前呢，给他讲圣经故事，跟他一起祷告呢，我希望你这个不要断，如果可能的话啊。当然如果你真的忙不过来，那跟他讲说今天可以爸爸陪你，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有的。另外家庭时光还是可以有的。好，我们要记得啊，我们在坐月子那一个月当中，其实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的身体状况是怎样的，其实最重要是我们的属灵状况如何，真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当我们在我们的灵里有喜乐的时候，有安息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状况，特别是影响到我们的心情。那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的心情会影响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做妈妈的，我们心理调试的好，那我们就会影响到孩子。如果是一个喜乐的，是一个平安的，好，你这种感觉会带给孩子。如果你里边是焦虑的，你这焦虑的心情也会带给孩子。求主祝福你们。好，第三个问题呢，大宝是住校的，经常不在家，回到家里问孩子在学校的事情，孩子都说学校很好，但是偶尔却冒出半句让人一知半解的话，问他是什么，有什么难处，也不愿意和我沟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首先呢，您并没有提到你大宝的年龄啊，如果他是六岁以下，最好不要住校，我猜啊，应该是小学以上的了。那如果小学以上，你说经常不在家，是不是孩子 每周不能回来一次，如果孩子每周回来一次的话，那是很好的，很宝贵的，一定要珍惜他在家的时间。如果他不是每周回来，一个月回来一次的话，那每周也要在视频，在电话上，我们现在微信很方便，可以视频，一周至少有一次视频沟通，这是很基本的。那我们现在讲家庭时光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家庭时光的话，先为家庭时光祷告，然后呢为孩子祷告。我不知道您的弟兄孩子的爸爸是不是弟兄，有没有得救，然后他有没有跟你有同样的负担。如果他是跟你有同样负担，感谢赞美主，那最好了，你们两个先祷告，祷告完以后呢再跟孩子一起交通。否则的话，如果爸爸不信或者是爸爸不感兴趣，那您这个责任要拿起来，这个负担要担起来，你要为孩子祷告，然后跟孩子有点交通。那孩子回来的时候，孩子不回来的话，其实我猜你应该可以去学校看他，是吧？最好是跟他面对面的坐下来，比如说带他去一个饭店，我们坐下来一边吃一边交通，然后把这个负担交给同给他，说妈妈觉得虽然你在校学习很忙，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次的沟通。我们如果不能见面，每个星期见面沟通，那我们至少一个礼拜有一次可以电话或者是视电或者微信视频我们在一起彼此交通一下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彼此代祷甚至我们可以一起追求，比如说一卷书一起读 一张圣经等等。无论如何跟孩子有敞开的交通然后把你的负担呢交通出来，看也多听听孩子的意见，看他有什么样的反馈。无论如何呢，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现在开始，不能再拖了。越拖孩子跟你的话越少，越拖孩子越跟你疏远所以呢，感谢赞美主，姊妹先为这事情祷告。这个问题六岁的孩子在学校里和其他同学讨论主耶稣，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做噩梦，回来就告诉我说某某连主耶稣都不知道。我给主耶稣说了，就是括号祷告，他没有主耶稣说，他还继续做噩梦。这个主耶稣是我一个人的吗？是我的秘密吗？问题是如何针对大班的孩子让他合适的传福音。感谢主你的孩子六岁，他是信主耶稣的，他做噩梦，所以他跟主耶稣祷告了。那他的另外一个同学呢，是不信主耶稣的，也做噩梦，那他没有跟主耶稣祷告，所以他还继续做噩梦。那你的孩子就问说，这个主耶稣是我一个人的吗？是我的秘密吗？非常好的问题。那你怎么给他回答呢？主耶稣不是你一个人的主，耶稣爱世上所有的小孩，神爱世人，那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只要信主耶稣，都有永远的生命。主耶稣爱每个小孩，所以主耶稣是我们大家的主，不是我们一个人的。是我的秘密吗？不是我们的秘密，主耶稣喜爱我们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这是个好消息，这不是个秘密所以你的朋友跟你遇到同样的事情，他也做噩梦，你也做噩梦，你有主耶稣，你就可以跟主耶稣祷告。那祷告的结果呢，感谢主你不做噩梦了，因为主耶稣与你同在，即使是你做噩梦你也不会怕的，因为你有主同在。主耶稣是造天造地的神，所以我们有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就不害怕。我们有首歌叫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害怕。那你的同学呢，他没有主耶稣，他不会跟主耶稣祷告，所以他还继续做噩梦。那你是他的好朋友，你该怎么办呢？你要把你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呀，告诉他你觉得是个秘密吗？你要把你的秘密公开，告诉他为什么你以前也做噩梦，现在不做噩梦了。你告诉他我是祷告主耶稣，你教他怎么来祷告主耶稣。
好，下个问题，孩子今年五岁了，但是在物归原处的事情上感觉是一个问题。虽然有些时候能够有条件的情况让自己的玩具归回原处，但实质偶尔几次。 孩子五岁了啊，这个时候其实他可以理解一个玩具哈，或者是一个用具用完以后要放回到原处，这样我们下次再找的时候就能够找到。那另外呢，也能保持我们的环境很整洁。所以这个道理五岁的孩子应该能够听懂了。那如果现在呢，问题就是他偶尔会能做到，大多数时间都做不到，所以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问题。好，你不喜悦这样的问题发生，所以你要跟孩子找个时间坐下来，把你的感觉告诉他。妈妈发现呢，你每次玩完玩具啊，经常是堆在地上的，只有几次你是把它物归原处。每当你把这个你的玩具呢物归原处的时候呢，房间就看得非常整齐，妈妈看起来也非常开心。但是呢，你大多数的时间都是把玩具摊在地上，然后你就去做别的事情了，你没有收拾，妈妈看起来很不开心。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妈妈帮你收拾的，妈妈也很累。所以你要把你的感觉告诉他，也就用我信息哈。I message 用我信息，你的这个行为给我造成的影响，好，我的感觉是怎样的，要告诉孩子啊。那如果孩子就改正了，感谢赞美主。如果孩子还没有改正的话，你要跟他坐下来谈一谈接下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解决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讨论一下。同样的啊，这个事情呢如果爸爸哈，比如家里爸爸根本就对这个事情没什么感觉，那只有你有感觉，那你就跟他谈。如果爸爸也同样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的话，你爸爸和他可以坐下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啊。那如果你们家里已经建立家庭时光的话，也可以用家庭时光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一样的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每个人讲一讲可行的解决办法，最后呢我们最后选一个啊，如果啊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大家都能够同意都能够接受的办法啊，然后把它定下来，也定下来如果遵守了怎样，不遵守会怎样，有什么的后果同时定下来。然后呢每周我们比如说家庭时光的时候，从这周我们定好以后，我们下周家庭时光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回顾一下，看看我们这个规则到底执行的是怎样的啊，执行好了我们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如果执行不好了是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也要执行。
我家孩子七岁，我们儿童聚会的孩子都比他大很多，每次聚会他会搞故事引人注意，他聚会的内容符合比他大点的孩子们，对于他来说不太能进入，并且也没有这个年龄的儿童牌，因此我一直为此事困扰。
感谢主，姊妹。那在比如说啊，这个一个小召会里哈，会有这样的情形，因为孩子不多嘛，那你的孩子七岁，那没有他这么大的年龄的孩子哈，的确是不容易的。有一个同伴，或者是说，如果他的年龄相仿的孩子比较多呢，就可以单独为他们有一个儿童牌了。那现在目前这种情形呢，就是这些孩子都比他年龄大。所以他就不太能够进入这个聚会的信息啊，或者是聚会的内容。那现在你很困扰怎么办呢？那你这种情形也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在家庭。其实对孩子影响更大的是家庭生活，因为去儿童牌去聚会只是一个礼拜一次，但是其他的时间孩子都是在家里度过的。如果在家里有很好的跟父母有很好的关系，跟父母有这样属灵的追求，有属灵的交通的话，那实际上孩子去到这个聚会里边可能对他的聚会有帮助。那即使他的聚会的内容不能进入的话，在家里我们也有这样的相应的追求的话，对孩子属灵生命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老生常谈，我们要跟孩子建立关系，然后跟孩子建立家聚会。在儿童牌你没有办法，如果没那么多孩子你也很难一下子建立起来，但是家聚会家里成员是有的啊，家里爸爸妈妈和他
啊，或者是家里有没有其他的成员，无论如何，至少爸爸和妈妈要跟他一起有这样的家聚会。同时呢，不管啊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啊，那平常也要跟孩子有属灵的交通啊，最好是跟孩子常常有祷告的生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这个问题啊，家里的孩子11岁，他一放学总是问我要手机上网，如果不给他，他就会生气。为了讨好他，叫他好好学习，手机给他玩半个小时。请问你说可以吗？如果我不给他玩手机，他就不好好学习，这个问题该怎样解决？孩子11岁了啊，首先呢，这是一个要玩手机，那你是说如果不给他玩呢，他就会生气，不好好学习。那你为了让他好好学习，为了讨好他，让他玩半个小时。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呢，我想说，如果你决定让孩子玩半个小时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是为了讨好他，为了讨好他让他好好学习，然后我们让他玩。那你说那难道不可以给他玩吗？11岁的孩子到目前现在为止啊，这个环大的环境可能你不让他玩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不是为了讨好你我让你玩，这一点很清楚，是因为大的环境，然后呢孩子比如说一天玩半个小时，你觉得也合理合情合理，那我们可以的，可以玩半个小时。但是什么时候玩，是放学回来做作业之前玩半个小时呢，还是做回来做完功课之后半个小时玩，这个你们要想好定好。好，无论如何都没有问题的，之前我放松一下玩半个小时可以，或者之后学完习了我休息一下玩半个小时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说半个小时就是半个小时，这个事情你要监督，或者是跟他定个规则啊，半个小时几点到几点啊，然后玩完以后你要把手机还给妈妈啊，如果你不还的话，你想不起来我要跟你提醒你，你把手机还给妈妈。如果到了半个小时妈妈跟你要手机的时候你因此生气啊，甚至发脾气，那我们接下来比如说2天3天甚至一个星期就不能把手机借给你了。所以我们要跟他设立规则，还要设置相应的结果啊。当然了，我们这个事情还要跟他一起祷告。无论如何啊，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孩子开始家庭时光啊，有没有跟孩子每天啊，如果你不能每天的话，或者是至少一个星期有一次跟孩子有一起祷告，有一起交通的时间啊，这是非常关键的。那您跟孩子要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但是这种亲密关系呢，我还是要再提醒你啊，跟他有建立良好的关系啊。那比如说这个对于这个手机的问题，不是讨好孩子做什么，我们做家长的不需要讨好孩子啊，但是我们也是要合情合理的。如果主给我们的平安的感觉，觉得孩子的一些要求还是合理的，那我们照着我们的里边的感觉，我们跟孩子交通。感谢赞美主，那求主给姊妹更多的智慧。好，这个问题啊，哥哥4岁6个月，弟弟呢1岁8个月，第一个，哥哥在家里经常不让弟弟玩他喜欢的玩具，而且呢抢玩具的时候总是对弟弟很凶，不是把弟弟推倒在地，就是用脚踩或者踢。我经常教育他这样做不对的，弟弟会痛，有什么可以告诉妈妈，可是哥哥就是改不了。哥哥是4岁6个月啊，弟弟是1岁8个月。我可以理解啊，比如说弟弟玩他喜欢的，因为你说是哥哥喜欢的玩具啊，然后他不想让他玩，这一点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能理解的就是他抢玩具，跟弟弟抢玩具是很凶啊，的表现是他把弟弟推倒的时候是用脚踢或者踩。这个对一个4岁6个月的孩子，这样对待1岁8个月的孩子来讲呢，我觉得有点不能够理解。他这个行为是够粗鲁的，够鲁莽的了。那我想知道一下，您平常，您或者是爸爸或妈妈，如果老大有一些不良行为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处理呢？你们是用武力吗？你们是经常打他吗？ 如果没有的话啊，按照你这里讲法呢，你是跟他经常跟他说这样做是不对的，弟弟会痛，有什么可以告诉妈妈，可是他就是改不了。如果你是用这种方式的呢，那我也觉得你是有点这种方式也不太容易让他改变他的行为啊。比如说因为弟弟拿他的抢他的喜欢的玩具玩他的玩具的时候，那弟弟把哥哥抢过来然后又踢又踩的话，这个时候不是仅仅跟他说哎呀你不能这样对弟弟啊，这样打弟弟弟很痛啊，你有什么事情告诉妈妈呀，这种语言是够太软弱无力了。这个时候你要马上过去，马上制止他这个行为，你要握住他的手，要他控制他自己行为。如果他没有办法控制的话，你甚至要在后边你要抱住他，让他你帮助他控制行为，他必须这种行为要停下来，你不可以让他继续这样去又打又踩又踢弟弟的，这种行为一定不接受的。如果他控制不了的话，甚至让他坐在椅子上让他安静下来，他自己不能安静，你要帮助他安静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接下来你要找时间跟他坐下来谈，非常严肃地告诉他，在家里这种暴力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是不可以的。那当然了，我们也用利用比如说这个事情之后，晚上跟睡觉之前要跟他一起祷告，让他对这件事情要让他知道是一件很严肃很严重的事，他要跟主认罪，他要跟弟弟道歉。当然啊，如果你以前都没有这样子的实情的话，你一下子让他道歉，他可能也不可能道歉。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行为在神的家里是不接受的。好，这个问题啊，就是3岁5个月的孩子呢，有一些坏的习惯，比如他经常会动手打父母，用脚踢人，跟他提醒了无数次，还是改不了，怎么办？这种情况啊，是很多家长都问我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情况处理很简单，但是呢，很关键的是，当孩子第一次出现这样行为的时候，比如孩子第一次举手打父母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很可爱，你那一次你就要阻止他，你要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非常严肃地握着他的手，告诉他不可以打妈妈，打妈妈妈妈痛，妈妈不喜欢有人打我。如果哈，你的孩子是因为什么事情他生气了，你可以有点共情，你说我知道你很生气，你可以用语言告诉我，但是不可以打我。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停下来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如果这个时候孩子还是又踢又打的话，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你要帮助他控制他的行为，你可以抱着他，让他把他的这个踢的行为或者是用手打人的行为一定要停下来。那当然事后哈，你可以跟他有一点交通，跟他有一点谈话，然后呢可以带他有一些祷告。但是像这种情形，你说无数次都没有用，是因为你一直用口头讲，你必须采取行动制止他这个行为。孩子5岁半，不知道如何带孩子操练灵，有呼求主名，觉得他在应付灵不怎么动，请问如何带孩子摸着灵、动灵、运用灵？感谢主啊，看得出你们在家里啊是有带孩子有这样的属灵的操练，非常好啊。那你们有呢跟孩子一起呼求主名啊？你说他有时觉得是在应付灵不怎么动啊，那他毕竟还小，5岁半，通常怎么能够运用灵呢？通常比如他在有什么事情发生哈，比如说他害怕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你一边祷告啊，呼求主名，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在运用灵了或者是在学校里发生什么事了，小朋友不理他啦，或者是小朋友打他啦，或者是他生气了等等，那个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能他真的有感觉所以平常啊，你看他哎呀好像是他应付啊不动灵啊，但只要他愿意就好那就像吃饭一样，不是每一餐都吃得那么津津有味只要吃对身体就是有好处的。那祷告也是一样的，只要孩子愿意操练愿意祷告愿意跟你一起唱诗歌，那就感谢赞美主了。
那另外一个一定要记得要建立家庭时光啊，全家人一起来到一起，一起来操练啊，一起唱他喜欢的诗歌。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跟你一起来操练。
好，这个问题啊，有时于孩子面对一件事，孩子就说不，往往就随了孩子，这样过去该怎么办？您呢没有详细的讲到底是怎样的一件事啊，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件事，当你需要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就就事论事，客观地讲，不会因为孩子的反应而改变。比如是一个规则的话，那你就按规则办事。如果你跟孩子讲这个事情，最后孩子说 no， 你就随着他的话，那这个事情你最好就不要讲，因为你讲多了，最后没有果效的，你每次都随着他，那孩子也知道你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了，所以孩子不但不会听，反而呢给他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那怎么办呢？你要跟孩子建立规则意识，很多事情是有规则的，按章办事的。当然了，你也要跟孩子建立属灵的关系，这是更重要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始家庭时光，至少有没有跟孩子沟通啊。如果这个你说的这个某件事是常常出现的事情，是成了一个问题的话，那你要跟他约一下，要两个人要在一起把这个事情啊谈一谈，然后一起建立一个规则。求主祝福你们。男孩啊，12岁半，脾气暴躁，不知道如何沟通，甚感困惑，有时柔声细语的对他说，回答却是很凶的胡言乱语。有几点啊，首先呢，脾气暴躁有的是与生俱来的。他的脾气可能就不好，那这个与生俱来呢，很多就是遗传的因素，所以看看您家里爸爸或者妈妈谁的脾气是暴躁的。第二点呢，这个脾气暴躁呢可能是后天养成的啊，有可能父母在管教他的时候常常是脾气暴躁的，常常是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的啊。那第三点呢，有可能是父母跟他常常轻声细语的，就是那种我们说依赖型的家长，所以养成了孩子不尊重父母，你跟他柔声细语的说话，他回答你却是很凶的胡言乱语啊，这几点都有可能。好了，无论如何孩子已经12岁半了，我希望你这个孩子是2岁半，可能呢现在改起来纠正起来更容易。12岁半的确不容易了，这个时候他自主意识已经很强了，已经10几岁的孩子，美国叫 teenager， 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段时间呢，很多孩子常常是反叛期啊，你说东他往西啊，有点像孩子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常常说 no 哈，这个10几岁的孩子也会常常说 no。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要跟他建立沟通的关系。孩子不知道怎么沟通，那我们要感谢主，通过祷告要跟他建立这样沟通的关系。我猜想啊，你家可能还没有开始建立家庭时光呢，如果建立起来，那感谢主是最好了，你就可以用家庭时光跟他一起沟通啊。那如果没有建立家庭时光，那我猜想你跟孩子有没有建立属灵的关系，如果这个也没有的话，那无论如何还是要开始的，可能跟孩子呢约一下啊，说妈妈想跟你约个时间，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谈一谈，你很郑重地跟他讲啊，这个不是央求他啊，也不是命令他，但是呢就跟他说，很严肃说，妈妈觉得我们有些事情需要沟通，你看哪天比较合适哈，比如你知道星期天晚上他没有事的，说那我们这个星期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沟通啊。那同样的，如果爸爸是弟兄的话，那母亲跟爸爸和父母亲先在一起交通，把孩子的情形带到祷告里，最好两个人有同样的感觉，然后一起跟孩子有约啊。那我们在跟孩子约了以后，就是我们讲上次讲的沟通的最后一个方式啊，共赢的方式，就是来到一起，一起来交通啊，一起把这个事情说一说，然后看有没有一个最合理的解决方法啊。然后呢同样的，我们结束于祷告，然后第二个礼拜约好第二个礼拜，比如说第二礼拜同样的是星期天晚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review 一下，再来看一看 啊，我们上次交通的，我们上次用的方式和方法有没有起到效果，啊，哪点做得好，哪点需要继续努力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呢，至少能够有个沟通。那接下来希望你们能够建立家庭时光仪式，每周都有一次来到一起的沟通。好，开始沟通，后来呢我们就约定，比如说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读读圣经里的经节，或者是我们有个进度，好，每次来读一章圣经啊等等。因为十二岁半的孩子，你跟他说唱诗歌，如果从小没有建立这习惯的话，可能他不太想唱，啊，那可能是读圣经对他帮助更大，啊，无论如何要借着祷告，啊，寻求，然后呢跟孩子有开始沟通的时间。